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这一小时的节目内容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各位听众大家好，今天是2月2号，这里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我是赵婉成，从美国首都华盛顿向您播报。这期节目主要内容包括缅甸军方政权夺权，美中反应大相径庭，病毒可怕，个人隐私被泄露更可怕，
确确实实公民的隐私是需要受到尊重的，这方面我们还有好大的差距，有很长的路要走。但是现在在新冠疫情的这件事情上，这件事情是一个很好的转折点，但是我保持一种审慎乐观的态度吧。
海航债务危机破产重组，债权人会血本无归吗？
而言外之意是说什么，你是投资，投资失败了要投资者自己负责，我们爱莫能助。
美国政治观察人士警告说，中国在中东地区不断扩大影响力，终将对美国构成威胁。我们还有其他精彩的内容，欢迎您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缅甸军方星期一，也就是2月1号，拘押了国务资政昂山素季和其他执政党高级官员，夺取了对国家的控制权，并且宣布国家进入紧急状态。美国方面呼吁军方释放昂山素季，而中国方面呢，则称在进一步的了解情况。下面就是美国之音所做的详细报道。
军方夺权后，美国白宫正在密切关注局势，并称如果阻碍缅甸民主过渡的行为不被逆转的话，美国将对有关人员采取行动。美国国务卿布林肯也在一份声明中敦促缅甸军方逆转行动。他在声明中说，我们敦促缅甸军方领导人释放所有政府官员和公民社会领导人，尊重缅甸人民通过1月18日民主选举所表达的意愿。与美国相比，中国的态度则相对暧昧。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星期一在例行记者会上表示，中方注意到了缅甸发生的事情，正在进一步了解情况。他还说，中国和缅甸是友好邻邦，我们希望缅甸各方在宪法和法律框架下妥善处理分歧，维护政治和社会稳定。就在上个月，中国国务委员兼外长王毅还在缅甸首都内比都会见了缅甸国防军总司令敏昂莱。王毅表示，中国赞赏缅甸军方以民族振兴为己任，从长远角度思考国家未来发展，坚持中缅传统友好，促进两国包波情谊。王毅还表示，中国支持缅甸军方在国家转型发展过程中发挥应有作用，做出积极贡献。据报道，在王毅与敏昂莱会面期间，这位将军提出了11月选举存在舞弊的说法。彭博社报道说，尽管中国并未公开批评缅甸军方的行动，但中国还是会小心翼翼地避免做任何可能疏远昂山素季支持者的事情。王毅上个月同缅甸国务资政兼外长昂山素季举行会谈期间，谈及了两国如何在一系列投资项目上进行合作。报道还说，截至去年年底，中国是缅甸第二大投资者，仅次于新加坡，获得批准的外资为215亿美元。中国对缅甸的贸易约占缅甸贸易总额的三分之一。新华社报道说，王毅在与昂山素季会谈期间表示，中方愿同缅方签署落实中缅经贸合作发展五年计划，加快走廊西北东三端建设，推动胶漂深水港、边境经济合作区、仰光新城项目早日落地，助力缅的发展振兴，惠及缅普通民众。缅甸去年11月举行了国会大选，昂山素季领导的缅甸全国民主联盟取得了约 83% 的议席，军方支持的联邦巩固与发展党在选举中惨败。军方指控选举出现舞弊，并曾要求推翻结果。军方在一份声明中说，此次采取行动是对选举舞弊做出的反应，称国家进入紧急状态一年后将进行选举，军方会将权力交给胜选者。同美国一样，联合国、澳大利亚、欧洲及一些人权组织均发声反对缅甸军方试图推翻选举结果的做法。 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米歇尔·巴切莱特对缅甸局势深表关切。他在一份声明中说，我敦促国际社会在此时与缅甸人民站在一起，并敦促所有有影响力的国家采取行动，防止缅甸从军事统治过渡期间取得的脆弱的民主和人权成果的崩坏。此外，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则谴责政变是对缅甸国民主改革的严重打击。澳大利亚对缅甸军方再次寻求控制缅甸一事深表关切。外长佩恩说，澳大利亚呼吁缅甸军方要遵守法治，透过合法的途径解决争议。英国首相约翰逊则在推特上写道，我谴责在缅甸发生的政变和非法拘押平民。他还说，人民的投票必须得到尊重。欧盟外交政策负责人博雷尔、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以及卢森堡、西班牙和法国等国的领导人也谴责了缅甸军方的做法。据英国广播公司报道，总部设在纽约的人权观察的亚洲部副主任费尔·罗宾逊说，我不认为缅甸人民会对此置之不理，他们不想未来回归军事统治，他们将昂山素季视为反对恢复军事力量的堡垒。他说，仍有希望通过谈判解决这一问题，但如果我们看到大规模抗议活动开始，那么我们就陷入了一场重大危机。据路透社报道，缅甸全国民主联盟在其脸书账号上发表了一份昂山素季的声明，声明呼吁民众不要接受军方发动的政变，并敦促他们进行抗议。声明说，军方的行动是要使这个国家重新处于独裁统治之下，我敦促民众不要接受这一点，做出回应，竭尽全力地抗议军方的政变。声明上有昂山素季的名字，但没有他的签名。
香港传媒大亨黎智英二月一号出庭，就他提出的保释申请接受终审法院聆讯。终审法院当天傍晚宣布押后宣判，黎智英需要还押看管。黎智英争取保释案上诉到终审法院，这被认为是对港版国安法提出的一项重大的法律挑战。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的报道。
观察人士注意到，这是香港中院首次审理香港国安法相关案件，是对香港司法体系能否充当港版国安法一件宪法刹车器的测试。现年73岁的黎智英是亲民主小报《苹果日报》的老板。港版国安法去年6月底颁布实施以来，黎智英等100多名民主抗争者被当局依据这部新法逮捕。黎智英去年12月11日被加控一项勾结外国或者境外势力危害国家安全罪，这是港版国安法规定的一项新的国家安全犯罪。被加控涉及港版国安法的罪名是因为黎智英去年一次接受外国媒体采访时呼吁外国制裁香港，以回应香港和中国政府对民主活动的镇压。黎智英去年12月23日向香港高等法院申请保释获准，但保释条件十分苛刻。一天后，香港律政司向终审法院提出了上诉。港版国安法第42条规定，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除非法官有充足理由相信其不会继续实施危害国家安全行为的，不得准予保释。香港澳大利亚籍律师兼作家戴安通星期一对法新社表示，终审法院星期一的这次庭审或许是1997年政权移交以来最重要也是最有影响的一次法庭听证。他说，这将是香港等级最高的法院首次有机会就国安法表达意见，以及如何期待国家安全法与香港的普通法系和现有的人权保障相衔接。中国官方媒体已经宣布黎智英有罪，并明确表示，当局预计香港法官在国家安全问题上会站在北京一边，这意味着任何相反的举动都可能使司法机关与中央政府发生冲突。黎智英所涉上述国安法案以及另一起欺诈案将于4月16日一并审理。
新冠病毒疫情最近在中国一些地区爆发，不幸中招的一些感染者，因为他们个人隐私信息被泄露，在遭受病痛折磨的同时，还要承受人们的歧视，甚至网络的暴力。中国一些城市日前在流调的报告中披露说，隐去确诊病例个人信息受到普遍的肯定。观察人士强调，中国需要一个对人民真正负责的政权，有相关的法律，才能够保障中国人民的权利。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杨明的报道。
最近在被中共当局自诩有效控制了新冠病毒疫情的中国的河北、吉林、黑龙江等一些地区相继爆发了疫情。中国当局为了控制疫情爆发地的蔓延，如临大敌，按图索骥，又启动了类似去年武汉封城的做法，强行将河北石家庄市、藁城区、新乐市、邢台、南宫市、黑龙江省绥化市、望奎县、吉林通化市、东昌区、北京大兴区天宫苑街道融汇社区列为疫情高风险地区，对这些地区居民的出行实行严格的封闭管理，进出疫情区域的交通停摆。世纪新冠病毒大流行令人们不寒而栗，唯恐避之不及。然而在中国，一旦某人不幸中招染上新冠病毒，不仅要面对病毒给身体带来的损害和折磨，可能还要承受个人隐私信息被泄露而受到骚扰，甚至网络霸凌，以及可能丧失工作和收入的多重打击。中国青年报冰点周刊日前报道，河北省石家庄市藁城区曾村镇小果庄村的一位34岁的男性大货车司机，1月13号在核酸检测结果阳性后，就面临着这种多重打击。报道说，让这名大货车司机意想不到的是，从14号开始，他陆续接到从河北、内蒙、山西等地打来的100多个电话，询问他的个人信息以及曾经去过的地方等有关情况。他的表弟作为一名密接者，也接到几十个类似的电话。让他感到困惑或者是害怕的是，他和表弟的姓名、身份证号、手机号、车牌号等个人信息是如何被扩散到微信聊天群里的。他觉得自己规规矩矩活了30多年，就像通缉犯一样被挂在网上。这位大货车司机在担心新冠病毒的同时，更害怕他个人隐私信息泄露后会被不法分子拿去干坏事，而且谈病毒色变的货主可能会因为他患上新冠病毒，即使治愈之后，也可能在拉货派活时疏远他，甚至歧视他。无独有偶，像这名大货车司机一样，去年12月7号，四川成都一名20多岁的女孩赵某被确诊感染新冠病毒之后，当地政府于8号公布了她的行程轨迹。然而不知道是出于什么心理和动机，有人将这名女孩的姓名、年龄、身份证号等信息公布在网上。由于该女孩在过去14天曾经去过公园、美甲店、麻辣烫餐馆以及几家酒吧等多处，因此招致一些人在网上的言语暴力，苛责她的私生活，咒骂她的家人。美国人道组织人道中国主席、共同创办人周峰锁对美国之音说，在中共威权统治下，人民没有尊严、自由和隐私，人民的人身安全、财产以及名誉都可以被任意侵夺。当局以防止疫情传播为借口，更是肆无忌惮地侵犯人民的权利。他说，中共以所谓公共卫生安全的名义剥夺人民的自由和隐私，在任何一个民主国家是肯定是不能被接受的，也是完全行不通的。
无论是瘟疫也好，还是别的事情也好，政府可以用任何的名义来说这是一个很严重的事情，就是为此就是可以牺牲一切，所以可以不惜一切代价，到最后就是践踏老百姓的名誉、隐私、财产。
北京知名的人权活动人士胡佳说，中国当局是世界上控制新冠病毒疫情蔓延措施最严厉的国家，以压倒一切的力量控制疫情。中国当局采取的这种极端做法，在十几亿人口的中国的确很有效，但中共当局为达到控制疫情目的所采取的手段，
是否符合法治、尊重人民的自由、保障人民的权利，则是另外一个需要讨论的问题。
你所有的这些措施的话，当你真的行之有效的过程中，你要探讨，就是说这里边需要有法律授权的，在这里边还有许多可以去人性化的、去柔性化的东西，就包括对隐私的保护。
胡佳说，在探讨尊重人民权利问题时，当局要加大改进措施，在抗击疫情过程中配套保障人民的权益，不能让人们因为配合防疫而感受到其他的痛苦，包括在个人隐私信息被泄露之后被社会广泛歧视的痛苦。中共长期以来为其威权统治的体制辩护，在新冠病毒疫情应对上更是如此。中共官方媒体大肆宣扬以总书记习近平为核心的中共如何领导全中国抗击并战胜疫情，以此凸显其体制和模式所谓的优越性。但是对于应对疫情期间中国人民自由、隐私、财产权利受侵害的势力却闭口不谈，企图以疫情控制的成功掩盖侵犯人民权利的事实。人道中国主席周鸿所说，中共以其控制住疫情的成功来彰显其所谓的中国威权统治体制的优越性是站不住脚的，也是不能自圆其说的。他说，包括台湾、新西兰、韩国在内的民主体制在疫情控制方面也做得很好，他们的疫情应对措施才是其他国家应该抄的作业。
做得很好的这些国家并没有在中国出现的这样的这种人权的侵害这样的问题，其实那是更好的榜样了。
新冠病毒感染者在遭受病痛折磨的同时，又要承受个人隐私信息泄露所带来的困扰、压力和担忧。这种新冠病毒感染者个人隐私信息受侵犯的状况似乎也引起中国当局的重视，在披露确诊病例个人信息方面做出某些改善。中国官方媒体新华社1月24号报道，北京、上海等城市最近在流调报告中隐去了病例的性别、年龄、籍贯等个人信息，尊重了个人隐私，弱化了病患和家人的压力。报道指出，确诊病例的流调信息连着国家防疫大局，也连着公民的尊严和隐私，一旦信息泄露会引起网民的强烈关注和热议，甚至可能引发对患者身心造成伤害的网络暴力。因此要把握好信息披露的分寸，拿捏好公权与私权的边界，避免因为信息溢出可能招致的网络暴力和人身攻击。美国之音记者在查找过去几天来北京卫健委疫情通报情况信息之后发现，在1月24号之后，确诊病例中不再有性别、年龄、工作单位、籍贯等个人信息，而是以涉及区域和场所的信息披露为主。其实早在去年2月，中国网信办就曾发布通知，明确规定为疫情防控、疾病防治收集的个人信息不得用于其他途径，要对个人信息的安全保护负责，防止被窃取、被泄露。今年1月1号开始正式实施的中国民法典规定，医疗机构及其医务人员应当对患者的隐私和个人信息保密，泄露患者的隐私和个人信息或者未经患者同意公开其病历资料的，应当承担侵权责任。但是中国仍然有一些法治观念淡薄或无视法律的人有意无意间泄露他人的个人隐私。例如今年1月初，杭州西湖区某医院感染科医生林某将包括一例境外输入无症状感染者身份信息、联系电话等个人信息在内的流调报告转发至微信群，造成大面积扩散。这位医生因为涉嫌侵犯他人隐私被处以行政拘留5天的处罚。中国公安部去年12月底发布通告说，过去一年来，中国有1500多人因为侵犯涉及疫情公民个人信息违法犯罪，其中包括多名医务人员。北京知名的人权活动人士胡佳说，中国当局不遗余力地对每个新冠病毒感染者进行流行病学调查，过去曾在网络上公布感染者的个人信息，给当事人造成很大的压力。他说，北京、上海等地流调报告中只公布轨迹不提人，是中国当局在保护病患个人隐私信息方面做出的改善，也是经过大量的社会化探讨和反思之后做出的改变。 应该值得肯定。
确确实实公民的隐私是需要受到尊重的，这方面我们还有好大的差距，有很长的路要走。但是现在在新冠疫情的这件事情上，这件事情是一个很好的转折点，但是我保持一种审慎乐观的态度吧。
但是人道中国主席周鸿所认为，这是中国当局在很多压力和批评下做出的应对措施，对于中国人民来讲，能够减少直接遭受的针对个人的侵害是好的，值得肯定。但是他说，从根本上来讲，中国还是要有一个对人民真正负责的政权，有相关的法律才能保障中国人民的权利。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我是赵婉成。海航集团长期以来的债务危机最近爆发了。1月29号，海航集团承认有债权人因为海航集团不能够清偿到期的债务，申请法院对海航集团实行破产重整。海航是个怎么样的公司？那么它在所谓巨大成功的发展故事背后有着什么样的惊人的秘密呢？海航集团不能够清偿到期债务，损害了哪一些人的利益？破产重组影响的是什么？美国之音记者志远采访了在美国马里兰的信息与战略研究所经济学者李恒清。
海航集团最近陷入舆论漩涡，首先是其集团领导人呢再度变更，然后呢是债权人申请法院对海航集团实行破产重整。海航是一个怎样的公司？短短20几年，海航是如何飞速崛起一鸣惊人的？
这个海航是一个非常复杂的一个问题。这个海航集团有限公司，它简称呢海航集团，它位于呢总部位于海口市，是中国一家有官方背景的大型企业集团。它的前身啊，实际上呢是一个跟国有资产相关的一个公司。它呢在1998年4月16号成立海南航空控股有限公司之前呢，它有4个股东，一个呢叫做海南海航飞机维修公司，占14%的股份。另外一个呢是海南齐星实业投资有限公司，占47%。还有呢是海南祥永实业开发有限公司，23%。剩下的就是海南省财政税务厅，它占了16%。实际上，它原来呢是有一个非常强的一个国有的一个背景，但是后来呢，这个就开始转型了。在经过了22年，它的业务涉及到航空运输业为主体，集成了机场服务业、酒店旅游业、商业零售业、物流业、金融服务业等行业等产业。海航集团作为一个控股公司，参股控股境内外上市公司、新三板挂牌公司，这个总共呢有26家。2017年，海航集团控股的资产超过10000亿人民币，他呢在财富上这个杂志上跃居世界500强的第170位。这个时候，这个海航经历了数次资产重组，股东呢变化呢已经没有人能搞清了，但是现在对外呢是宣称自己是个民营企业。所以这家公司呢是一个非常复杂的公司，但是他为什么能够在短短的22年呢这个一鸣惊人呢？其中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他买大量的买入，他兼并了大量的航空公司、航空企业，其中10几家。另外呢就是大量的兼并呢酒店业，而且不仅是在国内，他呢在海外呢兼并了大量的这个资产和物业，所以形成了超过10000亿人民币的资产。
对，那么这个它的发展呢看来是很惊人的。那么在这样的这个神秘发展故事背后有着什么样的秘密？那个兼并投资的钱是从哪儿来的？是自身业务的盈余吗？
显然不是。这个海航的财务报告中啊，年景好的时候每年的利润也就几10亿人民币。从2017年以后啊每年亏损，但是它的资产啊却从1998年的总的投资就是1亿，增长到了2017年年底的超过了10000亿人民币。靠的是什么？ 靠的实际上是大量的贷款和利用各种形式的这个举债。因为大家知道哈，这个他呢公开的数据啊，仅仅在这个2018年年内，海航集团啊就处置了，所谓处置就是卖掉了哈，3000多亿元规模的资产。但是到了2019年的上半年，资产负债率呢不降反升，海航系这个整个的这个集团呢仍有超过7000多亿的债务需要偿还，负债率超过 73%。各种渠道啊都透露出的消息是，中国有这个国有政策银行、商业银行、地方各级银行数百家都向海航集团发放了各种形式的贷款，其中中国国家投资银行的贷款就有800亿人民币。1月29号晚上啊，这个海航这个集团下属的多家公司发出公告，海航集团的债权人名单也陆续曝光了。这个券商中国记者留意到哈，这些债权人包括海南银行、长安银行、金融证券、中国华融等7家大型的金融机构和20余家大型的实体企业。所以可以想象啊，它主要是靠这个大量的推高这个债务，通过从各个金融体系当中和实体公司当中拿到这些债务，然后这个拿到的钱通过负债的形式，然后呢买买买，形成了巨大的这个财富。
那么我们知道呢，那个中国的各级银行都只对国企央企发放贷款，为什么海航能拿到这么多银行的贷款呢？
大家都知道哈，确实像您说的，在中国民营企业得到银行支持啊比登天还难。那海航为什么能够逆其道而行呢？这个众说纷纭，但是最终各种信息啊逐渐清晰以后啊，将这个矛头啊这个焦点呢指向了这个中国的国家副主席王岐山。大家都知道王岐山呢是这个朱镕基的爱将啊，在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中呢崭露头角。到从97年底到2000年在广东省担任副省长。2002年到2003年任海南省省委书记。后来呢就当过主管的这个经济的副总理。再接着呢就是变成中国共产党的这个反腐的这个沙皇。据一位啊就是逃往美国的中国富商爆料，海航的幕后这个垂帘听政者之一就是王岐山。如果真是这样，拿到那么多银行贷款啊，确实就是符合逻辑了。另外呢还有一个事情呢必须要提，就是纽约时报在2017年7月的时候报道过，有一个中国人将超过 29% 的中国海航集团的股份转移到纽约的一个私人基金会。这个价值啊相当于180亿美元在2017年的时候。这似乎是美国慈善史上最慷慨的捐赠之一，这样的捐赠足以让他和比尔盖茨、沃伦·巴菲特这样的捐助者在同一个级别上。而这笔钱呢几乎相当于2016年所有美国公司的捐赠之和。这个受益的美国慈善机构是在纽约登记注册的叫做海南省慈航公益基金会，捐赠人是一位神秘的30多岁年轻人，名字叫冠军。冠军本人没有办法联系到啊，这是纽约时报报道的。他在北京的登记地址是一个不起眼的公寓，在一条灰暗走廊的尽头，走廊上放着废弃的家具和一袋袋的垃圾。所以你就可以想象啊，中国的很多秘密啊，只能意会无法言传。所以就像我们老说的哈，官方和民间都会说一句话叫你懂的。
那么这个海航的破产重组能够帮助债权人收回借款吗？
这个事情呢就很复杂了。在这个中国的破产法和我们美国呢很相似。美国这边呢有叫做这个 Chapter 7和 Chapter 11。这个7呢就是清产合资了。这个 11 呢就是破产重组。如果呢这个破产的要求呢是债权人啊，他其中一个破产重组的一个要求就是要保护这个债务人。他就是说呢一旦能够让他起死回生的话，他就要求 所有的债权人呢停止追债，然后呢，但是呢，这个资产和公司的运行呢，要在一个监管委员会的全面监管下来实行。其实呢，海航啊，从2017年已经出现了问题，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大家都知道，发生了董事长王健意外的在这个法国呢从墙上掉下去死亡的事情。在原来呢，这个董事长呢，这个陈峰又被迫呢又重新走到前台来主持工作，然后呢开始呢大量的卖出手上持有的这个财产。刚刚我们已经提到了，已经卖出了清理了3000多亿的这个资产还债，并且解决这个流动资金的问题。但是过去三年啊，问题不仅没有解决，而且越来越严重。实际上在这种情况下才走到了现在债权人到法院申请破产重组。应该说啊，解决问题的可能性啊不太大了，因为他呢现在这个债务负担啊是太大了。然后在这种情况下会出现很多的问题是什么呢？现在我们刚才谈到他主要的债务的来源呢是贷款，像国家这个投资银行就有800亿，像这种银行的贷款很可能就是打水漂了，因为国有银行最终也是用纳税人的钱呢去冲顶，同时呢很可能出现呢是连锁反应，就是中小银行因为他们的钱拿不回来了以后，可能会出现他的现金流量不足，那出现呢挤兑甚至是银行倒闭。同时呢在这个过程当中，海航啊还通过各级银行发行了不少的债券，它的形式呢就是变成了一个理财产品，通过这个各种小银行呢卖给这些这个中国的这个平民老百姓，他们这些投资者。据说啊，重整前海航集团正在处理的投诉案件，就是这种理财产品不能够到期偿付的投诉案件就超过1000起，金融已经这个金额已经达到了数亿。海航集团说啊，希望通过破产重组，然后通过市场化合法化的方式呢来解决投资的纠纷。这个意思啊并不是说要把钱能够还给你，而言外之意是说什么，你是投资失败了要投资者自己负责，我们爱莫能助。所以呢我的观察呢感觉是后续真正解决这些投资也好借款也好呢实际上是可能性不大，而是呢要通过合法的办法把这些问题呢彻底洗干净，那就是洗劫这些投资者。
那么你认为海航的沉浮史与中国经济脉动有什么内在的联系吗？
我觉得很多的联系，它就是像中国的一个经济发展的一个过程。因为在过去啊，尤其是过去三十年经济爆发性增长的这个过程当中啊，海航也是应运而生。它呢，我用的这词叫做海航，叫做野蛮扩张。实际上就是啊，这些资本的这个运筹者，这我们叫做资本大鳄，他们的套路就是什么呢？就是通过官商结合来侵吞国有资产。就像我们刚开始说，海南开始的时候，大量的是国有资产在里头呢，这个侵吞，然后经过多少轮的资产重组以后，已经把它洗得乱七八糟了，这个很难找到底谁哪一个股东他拥有多少资产。而在这个过程当中呢，他们又大量的吸收呢，这个疯狂的吸收金融资本，然后大量的举债。那没有这些官员的支持，他是不可能举债的。所以在这种情况下，他们大量举债，手里有了现金，然后就不计成本在境内外大量的收购资产。一旦呢出现了问题了，就像现在一样，他们就开始转嫁危机给国有的民营的金融机构。甚至呢进而转嫁这些危机呢给这些普通的投资者，最终和转嫁到纳税人上。这个所以呢我想呢，海航啊不是第一个，也绝对不是最后一个。所以这中国经济下行啊，越来越多的问题企业会涌现，正像社会上流行的一句话说，出来混早晚都得还。
好的，谢谢你李恒清。
谢谢志远。
以上是美国马里兰的信息与战略研究所经济学者李恒清接受美国之音的采访。
美国新政府上任以来，虽然已经表达了调整对伊朗的政策、重回伊朗核协议的意愿， 但是呢，美伊两国关系到现在为止还没有任何改善的迹象。在另外一方面呢，中国跟伊朗的关系则在不断的加深。美国政治观察人士警告说，中国在中东地区不断扩大影响力，终将对美国构成威胁。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孙成所做的有关报道。
中东曾是美国二战之后投入战略资源最多的地区，在长达半个多世纪的时间里，该地区在美国的对外地缘政治中一直占有核心地位。但是随着中国的迅速崛起和全球经济重心逐渐向亚太地区转移，美国从奥巴马总统时期开始积极调整国家战略，将国家安全战略重心从反恐逐渐由中东转向了亚太地区。前奥巴马任内不但高调提出重返亚洲，而且从伊拉克撤出了大部分美军，终结了大规模军事介入中东的政策。在美国优先原则之下，特朗普总统时期驻伊拉克美军的规模再次减少，并且从叙利亚撤军。前总统特朗普从竞选时就明确反对卷入中东地区永无休止的战争，反对为中东的国家构建花钱，与此同时大力推进亚太战略实施。在美国中东战略呈收缩态势的同时，中国则大力提升与该地区国家的关系。中国目前已经同伊朗、阿尔及利亚、埃及、沙特阿拉伯和阿联酋四个国家建立了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目前中国已经成为中东很多国家最大的贸易伙伴国。中国商务部网站上公布的最近的统计数字显示，2020年上半年中国与阿拉伯国家贸易额达到了1148亿多美元。美国外交政策研究所地缘政治专家罗伯特·卡普兰说，中东地处连接亚洲、非洲和欧洲大陆的交汇点，使中国一带一路战略布局中把欧亚大陆各国项目连接起来的关键一环。
To connect all these places, China is very active in building or helping to build or helping to finance ports, military bases.
他说，为了把这些地方连接起来，中国正在积极兴建、援建或资助港口、军事基地建设，并跟大中东地区国家建立起紧密的经济和战略伙伴关系。这些都是一带一路战略的一部分。卡普兰在华尔街日报撰文称，中东在华盛顿政界被污名化了，因为二十多年来美国在伊拉克和阿富汗付出了大量血的代价和财力，但是却一无所获。他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说，中国的实力投射最终将会对美国构成威胁。中国目前是伊朗最大的贸易伙伴和石油买家，也是伊朗最大的非石油产品出口市场和重要的外资来源地。中国海关总署的数据显示，2019年双边贸易额为230亿美元左右。两国在2016年宣布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纽约时报去年曾报道说，双方签订了一项长达25年的具体落实这一伙伴关系的协议。除了两国将大力加强经贸合作之外，协议还包括了在军事方面的深入合作。中国中东问题的一份研究报告说，中伊贸易总额在1994年时仅为4亿多美元，在2000年时增加到 24.8 亿美元。到了2019年，中伊双边贸易额已经达到了230多亿美元，增长了近10倍。波兰雅盖隆大学教授米赫尼科说，在中东有影响力的大国中，伊朗是中国必须争取的合作伙伴。
Iran is quite an important power, especially, you know, after the 2003 US invasion, after the fallout of the so-called Arab uprisings.
他说，伊朗是一个相当重要的大国。在2003年美国出兵伊拉克，萨达姆倒台之后，伊朗随之得益，在中东地区扮演一个重要的角色。观察人士指出，由于中国大部分的进口石油都依赖于马六甲海峡，对中国的远洋战略来说这是一个软肋，而一带一路的目标就是要通过管道直接将油气送到中国， 而在一带一路横跨亚洲、欧洲和非洲以及海上的几条线路当中，伊朗几乎都是必经之路。美国肯塔基大学教授罗伯特·法雷说，美国的国家安全问题专家们在过去的很多年里一直有一种说法，认为中东问题分散了美国的注意力，但是现在对这个问题开始完全改变了，人们开始重新定义美国的中东接触问题政策，意识到了为了应对中国，美国必须重视中东。
Yes, we do need to confront China, but now we need to pay attention to the Middle East, not because of terrorism, but rather because of China's growing influence in Iran.
他说，是的，我们需要应对中国，但是也需要注意到中东，并不是因为恐怖主义，而是因为中国在伊朗的影响力越来越大，因为中国正在跟沙特阿拉伯等国家发展关系。
在星期一2月1号这天，俄罗斯总检察长办公室表示，他支持联邦监狱系统的要求，对反对派领导人、克里姆林宫批评人士纳瓦尔尼施加监禁，而不是缓刑的要求。
纳瓦尔尼因违反2014年判处他缓刑中的一项假释条件，而面临长达3年半监禁。欧洲人权法庭后来裁定那项缓刑判决毫无根据。1月中旬，从德国回到俄罗斯的纳瓦尔尼因违反假释规定而被拘留30天。在此之前，这位俄罗斯反对派政治家经历了他认为由普京政府所主导、几乎置他于死地的毒杀事件和后续的长期恢复。克里姆林宫否认与纳瓦尔尼毒杀事件有关，但却以证据不足为由拒绝对该投毒案进行调查。周日，成千上万名抗议者冒着被政府逮捕的压力，在俄罗斯各城市连续第二个周末上街抗议，要求释放纳瓦尔尼。独立监督组织报告称，截至周日晚间，有超过5000人，其中包括纳瓦尔尼的妻子尤利亚，在政府认为未经授权的抗议活动中被捕。约一周前，数千名俄罗斯人走上街头抗议拘押纳瓦尔尼，俄罗斯警方逮捕了大约4000人。美国与他们的欧洲盟友也同声谴责俄罗斯拘押纳瓦尔尼的行径，以及俄罗斯政府针对示威抗议群众所做出的激烈反应。克里姆林宫方面则以谴责西方国家干预俄罗斯内政作为回应。约有超过20名抗议者以刑事案件被起诉，他们将可能面临长期监禁。此外，几位知名记者还以在社交媒体上煽动集会的罪名遭逮捕。同时，从国营企业到国立大学等国营机构都阻止民众参加抗议行动。当局还对纳瓦尔尼的战友施加压力，把纳瓦尔尼的兄弟奥列格以及纳瓦尔尼所领导的反腐败基金会中数十名同事软禁。他们被控在上周鼓动非法抗议，当局还认为抗议活动又导致冠状病毒疫情扩散的危险。纳瓦尔尼的支持者表示，他们将坚持继续向当局施加压力，要求释放纳瓦尔尼。纳瓦尔尼预定将在2月份出庭，届时法庭可能会决定对他的量刑。纳瓦尔尼的支持者宣布将在那时举行另一场抗议活动。
最近，加拿大国际事务部发出声明，加拿大驻华大使馆鲍达民获准前往遭中国逮捕的2名麦克之一康明凯关押地，与他视讯交谈。但是另外一名麦克，也就是麦克斯帕福，这次呢没有得到领事服务。加拿大跟中国的关系可以说是在这2个麦克事件当中呢是最敏感的，而孟晚舟跟2名麦克的待遇可以说是冰火两重天的差别。
2名麦克遭中国关押进入了第3个年头，关于2人的信息依然非常有限。媒体报道，从去年1月到10月，中方以新冠疫情为由取消了他们的领事服务。而在地球的另一侧，面临美国引渡案的孟晚舟正要求法庭放宽她的保释条件。她的丈夫和2个孩子于去年下半年先后抵达温哥华和她团聚。正值大疫情期，任何非加拿大公民都要经过移民部门的特别审批才能入境。加拿大前驻华大使齐圣扎克评论说，孟晚舟受到了皇室般的待遇。多伦多国际人权律师萨拉提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表示， 两相对比，很明显，加拿大的法律体系为每个受到指控的人提供了更公正的法律程序。而两名麦克是被中国扣押的人质，他们无法得到司法程序的保护，非常恐怖。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在回应孟晚舟案最新进展时再次表示，案子是彻头彻尾的政治事件，敦促加拿大释放孟晚舟。当被问及两个麦克的待遇时，他对记者说，解铃还需系铃人，请转告你们的政府，让他们想想怎么解开这个铃吧。2018年的12月1号，加拿大警方应美国司法部的要求，在温哥华机场逮捕了华为财务总监孟晚舟。他随即聘请了强大的律师团队，一个星期后以1000万加元获得保释，住进了他在温哥华拥有的豪宅。保释条件包括了他需要24小时安保并佩戴电子跟踪仪器。在温哥华，每一次孟晚舟出庭都会吸引大批的记者，他走出家门离开法庭的样子，案件的证人证词、审理进程都有媒体详细跟踪报道。日前有媒体报道说，孟晚舟在温哥华的高端品牌店享有贵宾私人服务。在刚刚过去的圣诞节，他包下了一家餐厅，邀请了13位宾客举办宴会，这显然违反了当地新冠疫情期的聚会规定。南华早报驻温哥华记者杨岩追踪孟晚舟案两年多了。他介绍说，大部分加拿大人看到这样的新闻会非常不安，因为很自然就会联想到两名加拿大麦克，双方待遇实在悬殊。孟晚舟被拘捕9天之后，中国警方分别在北京和丹东扣押了前外交官康明凯和商人麦克斯帕佛。但直到去年，也就是2020年的夏天，人们才慢慢了解到两位麦克的一些情况。据康明凯的家人介绍，他一直被单独关押，缺乏和人沟通。他的牢房只有9平方米，灯光整晚都亮着，而且有一段时间被限制阅读，对他的精神造成了伤害。麦克斯帕佛的家人则一直拒绝在媒体露面。人们还知道的是，两人都表现得很坚强。康明凯在囚时坚持锻炼，每天走7000步，还做平板支撑，希望能保持状态，积极等待重获自由。康明凯的父亲患有重病，在多方争取下，他于去年3月获准和父亲通话。在刚刚过去的圣诞节，两名麦克被允许和家人通话20分钟。对麦克斯帕佛来说，那是两年来的第一次。目前，不列颠哥伦比亚省的最高法院正在就放宽孟晚舟的保释条件进行听证。孟晚舟的丈夫刘晓宗罕见现身，表示全天出现的安保人员影响了他和妻子孩子们的家庭团聚质量。他还指出，由于孟晚舟曾经患过癌症，安保人员频繁替班以及和他同乘一辆车，会增加他感染新冠病毒的可能性，因此要求减少日间的保安。但是加拿大检方认为当初的保释条件很合理，反对做出变更。去年年中，孟晚舟输掉了关键的双重犯罪裁定，因为根据加拿大的法律，只有在美国和加拿大都属于犯罪行为才符合引渡条件。而孟晚舟案第二阶段的审理将会在3月份继续，主要涉及三个部分。孟晚舟状告加拿大边境局和警方在逮捕他的过程中侵犯了他的人权，要求终止引渡，指控美国对他的指控是出于政治目的并误导了加拿大，最后还包括了加拿大这一引渡案本身的合法性等。南华早报的记者杨岩表示，他无法猜测这场引渡案还会持续多久，有经验的孟晚舟律师团队会以各种理由继续法庭诉讼。与孟晚舟引渡案审理的公开透明相比较，中方对两名麦克案件审理的进程可谓讳莫如深。2019年6月中，中方对康明凯和麦克斯帕佛提出正式的起诉。起诉书称，康明凯涉嫌为境外刺探国家秘密和情报，而斯帕佛涉嫌为境外窃取非法提供国家机密。自那之后，关于两人的案子始终没有任何的新消息。其圣扎克于2012年到2016年间担任加拿大驻中国大使， 他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表示，中方目前恢复了两名麦克每个月的领事服务，但这只是遵守了国际法则和加中双方的协议而已。他还透露自己很了解康明凯，2014年正是他雇请了康明凯前往北京大使馆工作。他表示，在他眼中，康明凯是非常优秀的外交官，有能力，有原则，有很好的判断力。加拿大总理特鲁多多次表示，正竭尽所能争取两名麦克早日获释，但他也抱怨中方不理解加拿大的司法独立，政府无权干涉司法。圣扎克表示，事件令加中关系陷入谷底，所有的沟通交流都停顿了，而事件的走向非常难以预测。他留意到近些日子以来，加拿大政府对中国的态度转为强硬，在香港、新疆的人权问题上对中国提出批评。国际人权律师沙拉提则特别指出，两位麦克的境遇应该让加拿大政府意识到需要以更积极的态度应对无辜加拿大人遭扣押事件，包括修改立法，明确对相关的外国政府和官员进行经济制裁和政治制裁。
欧美的研究学者说，新疆的高压监控系统已经用在了中国其他各地，大数据预测预警策略成为中国公安部门侦查和执法宣传中的一个热词，但是引发的效用和道德问题也颇具争议。美国之音记者许宁发来了下面这篇有关报道。
在电影《少数派报告》中，警方与具有先知能力的超能力人类合作，在罪犯实施犯罪之前就将其捉拿归案，让重罪彻底从社会上消失。研究人员说，在监控技术和大数据分析的帮助下，这种被称为预测性警务的做法正在受到中国各地的公安和政府部门的推行。中国政府在新疆监视通讯、广设监控设备，这一主要针对维吾尔等少数民族的监控科技组成的天罗地网引发全球关注。美国与欧洲的研究人员发现，在新疆以外的中国许多地方与新疆类似的监控方案也广为使用，而且更多样化。在新疆之外，各地政府的监控策略不拘一格，其中预测性警务的做法引人关注。这一执法理念的目标是让侦查人员在犯罪发生之前就预知并且阻止其发生。早在2016年，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就作出有关加强和创新社会治理的指示，特别强调要提高社会管理的智能化，要求提高预警、预测、预防各类风险的能力。2018年，中国公安部部长赵克志就智慧警务的建设作出部署，并提出公安大数据战略，称大数据是公安工作战斗力生成的新增长点，要求各地着力提高预测预警能力、精准打击能力和动态管理能力。黑龙江省哈尔滨市公安部门的一份采购招标文件似乎揭示了中国公安以大数据预测预警策略的部署方案。这份发表于2017年预算为1665万元人民币的招标文件显示，当地的公安部门已经将涉恐、涉暴等人员录入重点人员库，因此可以根据有监督学习的方法，以这些已知重点人员为训练样本，训练一个分类或预测模型，对所有的人员进行分类和预测，找到潜在的涉恐、涉暴等重点人员。这份文件将这个大数据分析功能称为涉恐涉暴人员预测模块。预测性警务是中国借助大数据分析、云计算、人工智能工具推广的智慧安防、智慧公安、社会管控体系的一部分。中国政府说，提高公安预测预警预防能力的目的是提高人民群众的安全感。不过，许多分析人士质疑预测性警务对改善社会治安的作用。北欧法律和社会研究期刊2020年刊登的一篇题为《公安的集权梦：预测性警务在中国的分析》论文结论指出，中国预测性警务的路线要想真正达到降低犯罪率的目的，还面临许多体制问题的阻碍， 宣传价值可能是中国建立这种犯罪预防体系的最重要目的。与此同时，当局强调预测预警真正针对的目标是持不同政见者、访民和一些弱势群体。论文作者、德国科隆大学中国法律文化系研究员、讲师丹尼尔·斯普里克对美国之音说，中国的犯罪统计数据常常是歪曲和带有偏见的，因此难以判断预测性警务是否真正帮助社会改善了治安。斯普里克的研究重点是中国的刑法和司法制度改革，他并没有完全否定中国大数据预测预警战略在预防犯罪中起到的作用。例如，公安机关可以利用大数据来防范电信诈骗，但一旦警务从网上转到网下，人工智能预测预警存在大量偏见，无法编织出罪案的准确图景。斯普里克说，
insider trading or something. It's a whole different story when you're talking about street crime. And when you're talking about
谈到街头犯罪和网络世界里没有的犯罪时，情况就完全不同了。你必须把从街头巷尾采集的数据输入机器，这很难，因为这些数据生成永远是偏见的产品，因为就连那些做算法编程的人都带有偏见，因为他们使用的是以前已有的数据，或多或少受到这些数据的影响。我们有一个说法是垃圾进垃圾出，这在中国绝对是一个问题。
斯普里克强调，中国政府最关心的似乎不是为了研究如何利用大数据科技增强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而是大力宣传安保中的科技投入，目的是为了提高公安部门的正面形象，进而加强政权的合法性。他说，
预测性警务的运用展示政府是在尽最大努力创造出很多成果，用市场上能获取的最现代化的手段让公众有一种安全感和治安有效的感觉，所以这种预测警务在很大程度上是一种目前的游戏，后台到底发生了什么我们不知道。
斯普里克说，在预测性警务的道德问题讨论中，他不想强调任何中西方的二元对立，但是他特别指出，中国司法体系所欠缺的是无论是机器出错还是人工误差，警方受到的问责远远不如西方民主国家。他说，
中国缺乏一个可以真正向政府施加足够压力的迫使政府追究警察的责任的公民社会，当然缺乏一个与政权对立的公民社会是中国的一个体制问题，这就是为什么中国的预测性警务或多或少会产生更多的误报，而这些误报不会导致在西方国家会出现的那种社会丑闻。在美国的预测性警务实验中也出现过很多误报，再度激发了整个种族偏见问题，但美国有强大的公民社会，全国有色人种协进会打前阵提供支持，中国没有这样的协会，特别是没有具备足够力量来支持那些最有可能成为这种误报受害者的人，那些已经被边缘化的人，例如农民工、吸毒者和街头小贩。不是中国人不在乎，而是中国缺乏这种内在的问责制度。
近年来，中国警方在 G20 峰会等重要的国内和国际活动举行时扩大通讯的监控，加大对访民和意见人士的打压，此类报道已经屡见不鲜。斯普里克说，从当局维稳的出发点来看，预测性警务或许是一个有效的工具。美国之音许宁华盛顿报道。
各位听众，这一小时的时事经纬节目到这儿就播送完了。这一次节目的导播是开言， 我是赵婉成，非常感谢您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